弟兄姊妹，早上平安。我们来看创世纪四十一章。当你读完四十一章，你会晓得三十七章、三十九章、四十章，约瑟所经历的一切痛苦，被卖，在波提法的家里被高举，之后被陷害，下在监里，又被酒政所遗忘，所遭遇的都是痛苦的事情。但是在四十一章，一切的痛苦，一切的心中的仇恨都得到了解决。四十一章可以说看见了神的旨意，看见神的美善。诗词说，不识庐山真面目，只缘身在此山中，或者柳暗花明又一村。圣经说，万事都互相效力，叫爱神的人得益处。四十一章是告诉我们，我们人生所经历的一切的痛苦、绝望、被诬告、被陷害，或者呢，人生遭受别人的这个偷窃，遭受别人的摧残，这一切呢都是有意义的。我们认为痛苦的人生是倒霉的人生，我们认为不如意的人生是绝望的人生。其实在神的旨意当中，过去都是有价值的，过去不是糟糕的、倒霉的，而是上帝训练他百姓的过程，而是预备他百姓的过程。如果用上帝的旨意来看待过去的话，过去的一切都有神的美意，只不过我们没有站在神旨意的角度来看待我们人生的过去。清教徒的牧师汤姆·华森在他所著的《万事得益》这本书中解说了罗马书八章二十八节，这本书很薄，大概有150页左右。他解说了最好的和最坏的经历都能使神的子民得到益处。经历最好的事情，我们会感恩；经历最坏的事情，我们会抱怨。汤姆·华森牧师呢，就透过八章二十八节去解释，最好和最坏的事都能够使上帝的子民得到属灵的益处。只不过人的眼光太肤浅，人的眼光只看见痛苦，没有站在神旨意的高度来看待自己过去的人生。我们可以说，神使约瑟在受苦的地方昌盛，神使约瑟忘记过去的痛苦和仇恨，神的美意显明了出来，就在四十一章。四十一章一节，过了两年，法老做梦，梦见自己站在河边。法老是谁呢？是古埃及的国王。埃及呢，是一个专政的啊君主的国家。法老呢，掌管了全国的军政、司法、宗教大权。法老的意志就是法律，是古埃及最高的统治者。法老称自己为太阳神阿蒙的之子，阿蒙的儿子，把自己视为神在地上的代理人和化身。他就命令他所有的臣民去崇拜他。他把自己放在权力金字塔的顶端，把自己视为神的化身，绝对的权力。虽然法老在当时的国家中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，不过他做了一个梦。这个梦呢，不是日有所思夜有所想，这个梦与上帝启示有关。 这个梦是上帝救赎历史计划的一部分，也足以显明王的心在耶和华的手中，好像龙沟的水随意的扭转。任何一个伟大的英明的君王，无非是上帝使用的工具。上帝的救恩是在真实的历史当中显明的，真实的人类的历史无非是为了救恩的历史而效力的。法老做了一个什么梦？梦见七只母牛，美好肥壮，又有七只母牛丑陋干瘦。丑陋的和干瘦的母牛吃尽了美好肥壮的母牛，法老就醒了，又做了一个梦。这个梦呢，七个穗子，肥大佳美。然后又梦到七个，这七个穗子呢，细弱，被东风吹焦，结果细弱的穗子吞了肥美的穗子，法老就醒了，不料是一个梦。但是这个梦给法老带来了不安，他就请了埃及所有的术士和博士来。这些术士呢，就是魔法师啊，一些教鬼的人；博士呢，可能是当时所谓的那些科学家能够解梦的人。这些人不单他们会教鬼，他们能够观星象。这些术士和博士在当时的地位是非常重要的，他们的解说、他们的预测，可以影响当时国家的政治的动向。可是这个梦没有得到缘解，那法老的不安并没有得到解决，继续活在不安的里面。到了第九节，九正对法老说，我今日想起我的罪来，从前法老恼怒臣仆，把我和膳长下在霍议长府内的监里，我们二人同夜各做一梦，各梦都有讲解。在那里同着我们有一个希伯来人的少年，是霍议长的仆人，我们告诉他，他把我们的梦圆解，是按照个人的梦圆解的，后来正如他给我们解的梦成就了，我官复原职，膳长被挂了起来。你看哈，在四十章的时候九正忘了，这个时间九正又想起来，神要训练约瑟不要倚靠人，不要为自己找方法，要单单的在苦难中信靠上帝。九正官复原位，将约瑟忘记了两年，在这一个法老的梦不得圆解的过程当中，九正想起了这件事情。如果九正提前想起来，约瑟对法老是无用的，因为法老不需要解梦。这个时间法老遇到难处了，这个难处全国所有的人都无法给他解释。神的旨意解开的时候，人才能明白；神的话语不被解开的话，人就活在愚昧里面。今天我们看见啊，圣经必须要解释的，依靠谁？依靠圣灵。保罗说，求父赏赐启示的灵，照在心里面，打开心里的眼睛。什么意思？神的话语被解开的时候，除去我们愚昧的时候，我们真正才能看见神旨意的奇妙。法老呢，虽然他不是上帝的儿女，上帝出于他的主权使用这个法老，赐给他梦，这个梦呢与上帝的启示有关系，上帝又透过约瑟给他去解梦。这个时间这个处境是上帝精密的设计，智慧的安排。十四节，法老随即差人 去招约瑟，他们便急忙带他出监，就给他剃头、刮脸、换衣裳，进到法老面前。法老对约瑟说：“我做了一个梦，没有人能解。我听见人说，你听了梦就能解。”约瑟回答说：“这不在乎我，神必将平安的话回答法老。”约瑟在这里，他没有说我给你解梦，他说神必将平安的话回答法老。我们要知道，法老在当时自称是什么呢？太阳神阿蒙之子，太阳神的儿子，是神在地上的代理人和化身，全国的人都把他当成神一样来崇拜。当约瑟解梦的时候说，神必将平安的话回答给你，这是信心的宣告。约瑟的生命在法老面前如同蝼蚁，因为信靠神，他像狮子一样的勇敢来告诉法老，你做的梦我的神可以帮你解。意思就是说，你就是一个人，你无法了解神超然的旨意，我的神必把这些梦的解释赐给你。当这个约瑟解梦的时候，就把梦的原意梦要表达的这个历史的进程全部讲解给了法老。这个梦的内容呢，就是说埃及它会有7年的丰收年，又会有7年的荒年，是讲到在埃及的历史当中所经历的这种自然的灾害，也经历了丰收的一个年限。到了33节，你会看见不单解了梦，约瑟还提议什么事情，如何去解决荒年的问题。33节，所以法老当拣选一个有聪明有智慧的人，派他治理埃及地。法老当这样行，又派官员管理这地。当7个丰年的时候，征收埃及地的1/5，叫他们把将来的丰年一切的粮食聚敛起来，积蓄五谷，叫存在各城里做粮食，归于法老的手下。所有的积存粮食可以防备埃及地将来的7个荒年，免得这地被饥荒所灭。我们要想一想，约瑟从哪里来的这样的智慧？是在前面被训练学习来的。约瑟他的家族是畜牧业，是牧放羊群的，对于国家的治理呢并不晓得。但是约瑟被卖在波提法家里，受到了管理的训练，在监狱里面学习了政治学、经济学、司法和税收。这一段话里面有税收概念也有到了后面也有这个房地产的概念。你会发现神对约瑟的训练是非常精细的。约瑟所有的训练所带来的结果在33到36节就完全的体现出来。我们总是认为上帝让我们经历好事才是好的，经历坏事是不好的，这都是我们的想法。我们总想让自己的人生像这个武侠小说里面一样，自己是武侠剧里面的主角，被仇家追杀，落荒而逃，无意找到了武功秘籍，短短几日就练成了绝世神功，又赶上武林浩劫，一出手名震天下。我们用这样的想法来看待我们的人生，但是神对约瑟的训练不是的，被他的弟兄卖掉为奴隶， 被波提法的妻子诬告在监狱中被困。这一系列的训练才成就了今天的约瑟。我们不要盼望神会用捷径帮助我们，神帮助我们的方式呢，往往超出我们的想象。我们的想象是快捷的、快速的，马上见到果效。但是神对我们的训练呢，与我们的想法决然不同。到了37节和38节，约瑟的提议得到了回复。我们要知道，约瑟的提议呢，有可能是得不到回复，可能会被砍头的，因为他自己是什么？是奴隶，是希伯来人，不是法老的这个原本的臣民，他也不是埃及的公民，他没有权利来提什么意见。而且他的提议呢，让国家转变体制，增加税收啊，这不是你约瑟，你是一个奴隶啊，啊，你不是政治委员，你有什么资格来提议国家的行政体制征收1/5呢？而且他的提议也让埃及成为了帝国的基础，全地都有饥荒将来。他的这个策略会让埃及成为帝国，具有战略性的眼光。你想想，这个人啊，没有什么高官，没做过什么高官，没有所谓的埃及被大家熟知的这个地位是没有的。一个刚从监狱里面出来的人，他的提议居然被法老和臣仆所赏识。法老就说，像这样的人，有神的灵在他里头，我们岂能找得着呢？你看法老的回答很奇妙，他没有因为法老的身份奴隶阶下囚而藐视约瑟，其实是神的主权在法老心中运行，来证实约瑟话语的真实性。我们今天特别小心，我们不相信我们说的话是具有想象力的，是具有影响力的。我们在自己的工作的岗位当中，很难去分享圣经的智慧。我们认为圣经的智慧在工作岗位去分享的话是没有用的，但是强大的法老把自己视为神的法老，在神的面前算得了什么呢？神改变他的心意，他就看中了约瑟。其实呢，这是神主权的运作。当你在工作岗位的时候，你不单是为了挣钱，你还要在工作当中用智慧的方式来分享圣经的伦理和价值观。你不要轻看你的言语和分享。上帝做工的时候，人心的刚硬就算不得什么，人心的抵挡也会柔软下来的。到了39节，法老对约瑟说，神即将这样的事指示你，可见没有人像你这样有聪明有智慧，你可以管理我的家，我的民都必听从你的话，唯独在宝座上我比你大。法老命令约瑟来管理埃及的全体，然后他给了约瑟打印的戒指戴在约瑟的手上，穿上细麻衣，把金链戴在他的项上，又叫约瑟坐在他的副车贺道，在前面呼叫说，跪下。这样法老派他治理埃及的全地。我们就看到这个时间约瑟从降卑到了升高。圣经中隐藏这个原理，耶稣基督也是先受苦后升高，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原理和模式。约瑟也是先降卑，降到最低最低，在监狱里面有可能一生被人遗忘，可是2年之后，约瑟的人生被高举，全埃及地都知道他是埃及法老之下最大的管理者。 耶稣基督也是，生在哪里？拿撒勒啊，生在伯利恒，长在拿撒勒，被人遗忘的地方，木匠的儿子，可能没有人知道他。但是耶稣基督受死埋葬复活之后升天，坐在父的右边，将来没有人不知道耶稣基督是宇宙的主，是救赎的主，是公义的主。我们的人生也是，年轻的时候不要太自夸自大，要学会谦卑，爬得越高摔得越狠。先学会谦卑的姿态工作啊，不单在自己工作岗位，在自己家里面也是，在这个教会也是，谦卑，谦卑的人是有福的，自高自大，没有学会最基本的做事，没有学会最基本的操练的话，将来的时候呢，一定会摔得很惨，会被羞辱掉的。接下来我们也会看到这个46节，约瑟见埃及王法老的时候年30岁，他从法老面前出来，遍行埃及全地，7个丰年之内地的出产极丰极盛。约瑟聚敛埃及地7个丰年一切的粮食，把粮食积存在各城里，各城周围田地的粮食都积存在本城里。约瑟积蓄五谷甚多，如同海边的沙，无法计算，因为谷不可胜数。这个是投资积存，预备来面对荒年。其实基督徒应该比非基督徒更聪明更卓越。事实上许多基督徒在面对自己人生储备的时候是不及非基督徒的。基督徒应该储备属灵的粮食，也应该储备物质的粮食。当这个经济危机、通货膨胀、人民币贬值的时候，基督徒眼光应该是锐利的，应该是敏锐的，知道如何来管理自己的财富。我们是管家，管理财务，管理自己的物质，管理自己的金钱。如果基督徒不懂得投资的理念，不懂得如何去经营自己的财富，管理自己的家业的话，上帝只能给你1000两，因为你只能管理1000两，给你2000两是证明你有2000两的能力，给你5000两证明你有5000两的能力啊！为什么很多基督徒抱怨说我的人生为什么不富足？你是没有管理的能力，上帝不能把那么多的财富给你。在马太福音很清楚，上帝给他金银的数量是根据他的能力，5000两的可以挣回5000两，2000两的可以挣回2000两，1000两的还是1000两。啊，为什么很多基督徒他抱怨自己啊，为什么不得上帝的祝福？其实你没有能力管理钱财，没有能力运用知识来善用你的财富。约瑟在这里呢，7个丰年积蓄粮食做什么？为丰年啊，为这个将来的7个荒年来做准备。我们的人生也是每一天准备的人生，不断的储备。为什么要不断的学习？学习神的话语。为什么要了解圣经？有一天你的所有的属灵书籍有可能全部被拉走，给你充公啊，给你这个全部的销毁。你靠什么活着？靠圣经活着。最终我们是要学习神的话语，让自己的生命当中充满神的话。约翰班扬啊，被称为行走的圣经，也被称为一生啊只读一本书的人。当然他也读别的书， 他最爱读圣经，储备神的话语。王明道先生在监狱里面一坐几十年，他靠什么活下来？神的话语，把神的话背下来，支撑他在监狱里面度过被囚禁的岁月。如果我们的生命当中没有积蓄神的话，异端来了，属灵的饥荒来了，教会被冲击了，我们没有办法去面对信仰的荒凉的岁月，只能饿死。没有话语，只能被饿死。五十节之后，我们又看到约瑟得了两个儿子，其中一个起名叫马拿西，意思是说神使之忘了，因为他说神使我忘了一切困苦和我父的全家。又生了一个儿子以法莲，因为他说神使我在受苦的地方昌盛。昌盛，我们看到这是约瑟人生信仰的挣扎的历程。因为得到了儿子，透过儿子的名字，神使他忘记一切的受苦。忘记不是抹除，忘记不是想不起来，忘记不是把大脑的记忆把它给擦净，不是那个意思。忘记过去的痛苦，是用神的眼光来看待过去的痛苦。约瑟把自己的患难苦难放在神的旨意之下，重新去解释，解释那些无法理解的痛苦，在神话语的编织之下，所有的痛苦无限被卖，编织成美丽的画卷。我们今天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忘记自己的苦难，但是神可以使我们忘记。忘记不是像磁盘一样抹除，也不是删除，而是神用他的美意使我们忘记过去的痛苦，让我们看见过去的痛苦是为我们的人生而准备的，是为了训练我们的人生而预备的。约瑟在这里，他不是我们学习的典范，但是在约瑟人生当中实现了37章所做的梦。埃及的人不单要跪在约瑟面前，就连约瑟的哥哥们来到这个埃及地梁的时候也需要跪在他的面前。那个梦在短暂的历史中实现了，法老成了埃及全地的祝福，听这个约瑟吩咐的可以存活，不听约瑟吩咐的必定会饿死。我们会想到将来最终的指向耶稣基督，约瑟不过是一个影儿，耶稣基督才是万物的主宰，所造之物都要来敬拜他。耶稣基督透过十字架的苦难和受死，给他的百姓带来生命，他是生命的粮，永活的水，他邀请饥饿的人，邀请干渴的人，相信耶稣话语的人必定活，弃绝耶稣话语的人必定饿死，必定渴死。而耶稣告诉我们说，他带来的生命不要用钱，不要拿土地来兑换，分文不取，是白白的，白白的得来，超越了约瑟，超越了约瑟的政策和吩咐。在约翰福音我们也看见，相信的人得永生，不信的人灭亡。我们也今天想一想，在我们的人生当中啊，或许像约瑟一样，在程度上或许没有约瑟如此的痛苦和绝望，我们也遭遇许多的背叛，被出卖，被伤害， 被诬陷，被冷漠，人生痛苦得不得了。那么你有没有想过，上帝没有让约瑟的人生的痛苦成为荒废，我们的痛苦也不会成为荒废的。耶稣基督经历所有的痛苦不是没有意义的，是有意义的。他经历所有的痛苦是为了担负我们的罪。所以今天你和我遭遇的所有的痛苦对你我来说都是有意义的。从永恒来讲，所有的痛苦为了激发我们去盼望将来，盼望永恒。因为永恒不再有眼泪、死亡、哭号、痛苦，所有的事都会过去。所以说在41章，我们想一想，谁使约瑟忘记了困苦，忘记了仇恨，忘记了一切的伤害？约瑟看见了神的美意。你的人生经历了许多许许多多的痛苦，许许多的绝望、苦毒和抱怨，那你有没有想到神使万事互相得益？你有没有想过神的美意本是如此？回到神的话语中，不要按自己的意志的想法去看待过去的痛苦。或许你现在还无法了解痛苦所带来的益处，有一天你终会得到安慰。或许今生得不到安慰，但是永恒与上帝见面的时候，神要亲自擦干我们一切的眼泪，以前的事都过去了。感谢主。天父，来感谢你，愿你光照我们，使我们用你的旨意，用你的眼光来解释苦难困苦，使我们的眼光在你的旨意中重新的被塑造。神呀，我们总是愚昧和无知的，我们总是无能的，我们总是按自己的意志来判断我们的人生和所经历的一切。求主可怜我们，使我们用你的话语去看待人生所有的事情，使我们晓得万事得益的真理，使我们能够宣告你的美意本是如此。我们可能今生无法解释所有的痛苦伤害，但是我们相信永恒中你必擦干我们一切的眼泪。感谢主，奉主的名祷告，阿们。